今天我们要讲到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十五章一到五节，还是用简单的起因的方式，我读第一节，你们读第二节。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你的圣山？他不以石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我们起祷告。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四件事情啊，吃穿住行。今天的讲到早上沾了一样，下午又沾了一样。今天早上讲的是住，今天下午讲的是吃的问题。那今天讲住的问题有两种住法，一种是在地上住，一种是跟永生的上帝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的一个居住。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这里诗人大卫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你们羡不羡慕呢？如果说他这个上帝的帐幕或是上帝的圣殿在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在锡安山上，他的圣山就是那座锡安山。本来这个耶路撒冷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啥？叫平安仁义的城。可是不要忘记了，除了地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充满了平安仁义的耶路撒冷城。因为以色列那边有战乱，对不对？我想你不太愿意去出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这个什么珍珠长的飞弹可能随时会飞过来，会一不小心可能炸到你的旅馆。所以说在地上这个要居住的啊，好像是有神同在的啊，耶路撒冷，我有神同在的那一个圣城或是圣殿。可是现在呢，圣殿还剩下多少？只有一面墙，又称为是库墙、西墙。很多虔诚的犹太教徒就在那个库墙面前点头在祷告，而且有很多很多的石头缝里面放着他们祷告的愿望。所以地上的这个帐幕，说实在的，特别是做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的话，并不很羡慕现在要住到那个耶路撒冷，因为圣地也没有了，约柜我们也没看到，敬拜上帝的这个供职的这个祭司也没有。以色列人可能正在预备，因为他们要重建圣殿，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住在美国好像还相对安全一点。但是大卫真的是呼召我们羡慕他居住的大卫城耶路撒冷吗？也许如果他以一个先知的身份的时候，他更像是在呼召我们要羡慕上帝格外同在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可是我请问基督徒，你想念现在住天上的耶路撒冷吗？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要离开你的肉体，现在升到天上去，进入到那个灵界的神格外在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你当然说我还没有活够，我当然不愿意去。所以说这个住的问题，当这段话临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好像无论是在地上要住到现在的耶路撒冷去，好像不太愿意。现在要你离开这个世界，要住到上帝现在这个灵格的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你又不愿意。那么 这个大卫王今天这段圣经鼓励我们现代的信徒或是基督徒到底要羡慕什么呢？大卫虽然是个君王，他也是一个先知，但是他整篇的信息在这个诗篇当中更像是受到十条诫命的影响所发出来的。为什么？他这里呼召，如果我们有人羡慕神的帐幕，神所居住的地方，或是圣山，跟上帝在一起永不动摇，前后这个呼应的话，他说你要有什么条件？请问刚才从第二节开始，汤米，守节心清，对吧？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整个都好像是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做到了才可以进跟上帝的圣山，可以跟上帝住在神的帐幕里面或神的圣殿里面。他不以石头裁谤人，不恶他朋友，不随火毁谤邻里，眼里藐视。这一段话说穿了之后，都是在十条诫命的这个精神底下所出来的。所以说很显然是服在律法的要求底下，这个大卫告诉你，你必须遵行圣经十条诫命中所有的条件，你才可以有资格跟上帝在一起。可是请问基督徒，新约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
因信称义。
对，所以说你可以这么说，这段圣经可以说是一个诗人大卫，他既是一个君王，他也是一个预言过耶稣的先知，他是在这个律法的这个影响底下产生了他的一个神学，明白意思吗？神学是人怎么样理解上帝甚至理解圣经的一个意思，但是圣经的真理从古至今都是因信称义。当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义的时候，是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因为信上帝，所以说听上帝的吩咐他就直接出来了，他没有怀疑，是因为因信称义。到新约时代，使徒保罗说我们是因信耶稣得称为义，所以说旧约新约是一整个整体，不是分开的，从头到尾是因信称义，因上帝的恩典和爱，当我们接受和相信了上帝借着主耶稣他的儿子带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而得以称义。他不是遵行十条诫命，不是这些第二节到第四节，是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成为上帝的百姓，然后才遵行这些，那是好的。但不是因为你遵行了十条诫命或遵行了这个二到四节里面所有的东西你才可以得救，不是。新约圣经怎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可以得救。因为人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所以说如果说当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以为是说我要做满大卫所列出来的所有的规条，符合了之后我才可以住上帝的帐幕，我可以住在上帝的圣山，有上帝的永远的同在，我在上帝面前能够在那里住的话，那你就错了。犹太人是这么相信的，但是新约的基督徒在新约圣经的启示底下却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上帝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相信上帝才被称义，才有这个做神儿女的资格，回归上帝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乡那里去。所以说不要看错了，只有在这样 在上帝的恩典和福音的这个光下面，我们才清楚的知道，我们不是因为行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道德品行高超得救，不是因为你守全了十条诫命而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接受他的时候，你就可以得救，你就可以住在上帝同在的帐幕， 你就可以住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圣山，你就可以与上帝永远在一起。所以这个救恩是一个白白的礼物，它不是因为人的善行所获取来的，一个好像上帝必须要给你的一个代价，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能够跟他住在一起，住在他圣山，跟他的帐篷里，是因为这是一份礼物。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会接受这份礼物；你不相信，肯定会拒绝这份礼物。而礼物是不用花任何的代价，就好像主耶稣在受死之前，不是因为看到你行了很多好事，所以说他来帮你， 他去上十字架，不是。在我们全人类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死，这才是真正的恩典，这才是真正的救恩。是上帝自己成就了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行善事，有好的道德品行，促使感动了上帝为我们去成就这个救恩，差遣了他儿子耶稣了。当我们如果说你还不太渴望可以跟上帝在一起的话，那我就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在讲到启示录里面讲到一个新的天地，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在启示录里面的第21章，总共启示录只有22章，其中第21章1到8节这段话相当的有鼓舞性，让我们羡慕跟上帝在一起。他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后面的第8节就很像这个大卫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他怎么说呢？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炉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连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仍然会有死。但有人会说，牧师啊，其实圣经中还有几个人是没有经过死啊？这个与神同行30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以诺，还有谁？以利亚，火车火马怎么直接升上去的？可是不要告诉什么叫死呢？请问这个以诺的肉物质的身体和以利亚物质的身体能够进入到永恒吗？不行。所以很简单，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上帝的那个复活的号筒吹响的时候，或是说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把人提到空中去，他要怎么样？他要更新，他要改变。改变什么？你物质的身体能够连光速都承受不了，还不用说光速了，1000公里/小时，你如果在飞机外面的时候你都受不了。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被更新，不要改变，因为物质的身体是不可能承受那个灵界的荣光的。所以说呢，即便是这一个以诺，即便是这个以利亚，虽然没有经过可能生病了这种老死，但是他上去的话，他要不要改变？那个改变就是一种死，他脱离原有的物质的身体的状态，进入到上帝永恒的灵界的国度里面去。 所以说他们也是经历过。所以圣经讲的是没错的，人人都有 死后却有审判，但是每一个人基督徒要非基督徒要都会经历死，但是最后区别在哪里？有人会经历第二次的死，与上帝永远隔绝，有些人是不需要经过第二次的死，因为他们已经因为相信耶稣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已经像今天从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重生归入上帝儿女的这个位分上面去，他们终来要接受审判，但是他们不用经历第二次的死亡。但是没有耶稣的救恩在他身上的人，他死了不但要接受审判，而且审判之后的结果，因为耶稣没有在他身上，他就只能够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就跟圣洁的上帝永远 隔开，那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受洗相信耶稣这件事情是关乎到我们永生永死的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相信人类透过哲学的追求一直在寻找的一件事情，到底上帝存不存在，到底我是怎么来的，到底我在地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到底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或者有没有灵魂的存在，有没有永生，这件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都要考虑的。对于正在考虑要不要相信耶稣的人来说，要想到一件事情，说圣经没有要求我们守全十条律法你才可以得救。所以说上，因为我记得我的舅妈当时在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她说我的儿子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女儿都信了耶稣，然后呢她自己一直考虑，哎呀信耶稣是喊得很好了，不过呢我觉得我不够好，所以说我不会受洗，我不会信耶稣，所以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是在某一个，也许是某一个牧师在讲解可能像我类似这样的圣经之后，他终于通了明白了，他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要靠我自己的努力修行成为一个上帝眼中的这个义人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后来他说那我就先信耶稣，因为不是靠自己。然后我想这段经文大卫虽然用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眼光来理解我们得救是靠这个遵行律法，但是我们基督徒很清楚的知道遵行律法不能够使我们称义，当你成了一个上帝称义的人之后，你再去遵行律法，那就是基督徒的好行为，基督徒的什么见证，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因为得救了之后再有好的言行的时候才能够彰显上帝的美德，这是一个见证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得救的问题，得救都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当我们相信这件事情，相信他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接受他为我们成就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所有的一生中的罪都归到耶稣身上，你才可以跟没有罪的上帝永远的生活在一起。我们人类罪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就没有出路，可是刚才我反复的强调，这罪的解决不是因为你吭哧吭哧努力的结果，罪的解决是因为上帝已经爱你了，上帝已经把这个恩典的礼物已经摆在你面前，你听到了你要你就可以白白的获得，就像是圣经里面这个刚才的启示里讲到说，上帝要赐下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让那要渴慕的人要的人，就区别就在这里，上帝已经预备了，你要吗？接受，这就代表你相信的意思。今天透过洗礼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耶稣名下的人， 他就重新被上帝可以接纳成为他的儿女。其他的人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说亚当是我的儿女，你们是亚当这个血统下面的繁衍的后代。可是有些儿女是在外面流浪，流浪的儿女他们也许 不认识上帝已经预备了 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去死。有些人是他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情，他拒绝去相信，所以说他们还是在所谓的救恩的门外。但是接受的人是表明了真相信，相信的人他一定也会接受，因为这看上去是一个礼仪的行动，却是在上帝所预备的三个宝贝圣餐、圣喜和圣道这三方面，它是拯救我们的灵、拯救我们的魂、拯救我们的身体的三个，这个所谓神学上叫做施恩具。上帝透过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的圣餐的设立，他来喂养我们的灵命，有赦罪的应许，对吗？圣经讲了，洗礼有没有赦罪的应许？他要洗去我们的罪，最大的罪是什么罪？不信上帝的罪。当你接受的时候，证明你相信了，洗去你灵里的罪，你跟上帝之间就可以重新连接上，上帝可以称为你是我顺命的孩子，我是你的父天父上帝。圣道呢？圣道是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一样东西，它是，这是魂方面的东西。洗礼重生我们的灵，圣道圣经是重生我们的魂，圣餐是重生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三样宝贝对我们的灵赦罪，对我们的魂赦罪，对我们的身体赦罪。所以基督徒是多么有福气的一群人。差不多了，再讲下去我们一起祷告感恩吧。天父啊，谢谢你，虽然在古时候大卫王的时代，他们透过上帝你所颁布的十条诫命，他们以为是要遵行，成为一个完全遵行律法的人就可以得救，但事实上上帝你设计的救恩不是这样子的。你怎么样称亚伯拉罕为义，今天你也借着你爱子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相信了接受，也是因为因信称义。主要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光照底下，让我们真的是满心赞美和感恩你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之恩典，让我们带着永生的盼望在地上有一个美好的言行，来证明我们是你所爱的。但是这个主次真的是求主你的灵引导我们，不要把它颠倒了，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善良的人得以称义，而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称义了，所以说上帝开我们会善，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